好，那我这是很荣幸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的话，大家的人也走得差不多了，留在死忠可以这么说。那么呢，我也是希望把时间全用满，这不比谁快啊，只比谁说那个券了，只能这么说。
对，
有关文学化编程呢，我从2005年啊，这个算是感受到它的好处之后呢，就一直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合尝试去忽悠。至今为止，在这种大型场合呢，我记得这已经是第8次了，但是呢，应者寥寥，我觉得很奇怪，为啥呢？文学化编程呢是这位老哥发明的，这个大家都认得，高德纳，他还专门给自己取了这个中文名，他是这个忽悠，就是惶惶巨著，他号称是在死之前一定会写完的，啊，那个计算机艺术是吧？现在今年出第4卷。等了30年才出第4卷，他就因为这本书的前2卷获得了这个图灵奖。什么是文学化编程，这里都不展开了，我只介绍用纯 Python 写的文学化，这不叫编程，应该说是编辑环境 LEO。LEO 呢，它实际上是，就是说文学化编辑，就是用基于这个 outline， 就是基于outline 应该叫怎么说呢？基于目录吧。提纲，基于提纲的文学化编辑器 LEO。 我这里呢，我这个讲演呢是曾经在盛大创新院呢说过啊，这是其中一个片子，那会儿我是有100页啊，这其中一个片子的左上角的雷达图呢是啥，我是把我惯用的各种各样的这工具呢进行一个评估，基本上是按照专注度应用，还有是否有叫命令行界面，是否可扩展社区，是否这个叫啥，这个积极，来这么一个均衡。可以看到雷欧它的应用度呢不高，对吧？它的这个命令行界面呢也不多，但是呢它非常专注于一件事情，就是文学化编程。那么什么是文学化编程，这个我简单的说吧，就是我也尝试解释过很多次。那么比较通俗的说法呢，就是说文学化编辑或者编程呢，他认为我写东西的时候，无论是在写小说也好，还是在写程序也好，它重要的呢不是内在的，不是那些语法，也不是段落结构，是段落结构，说反了，就是语法不重要啊，而是你甚至于你的行文内容都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整个，无论是代码也好，就是整个文本它内在的那个结构，就像文学一样，一篇文学著作之所以感动你，不是因为它的一些词语，对吧？也不是因为它堆砌的那么多事实，而是因为它整体上感动了你，感召了你。编程呢，他也认为，因为他在说他为了写那本书嘛，发明了 LaTeX。他后来说呢，我在写 LaTeX 的时候呢，我写程序、写文章是一种感觉，啊，一种优美的那种感觉。我之前的雷欧呢，用的很早，大概从2.几开始用，但是呢，用它呢，用了基本上是2年之后，才突然反应过来什么是文学化编程。那它界面其实很简单，可能很简陋，因为它一直到4.7之前，应该不是4.7，差不多4.9之前还是有 TK。那 TK 呢是以丑陋著名的，就是它。我之前是在 Windows 下用，2006年之前是在 Windows 下用，后来呢是在 Linux 下用，它一直都是 TK， 但是后来呢 TK 呢它直接内置了 Qt 的这个界面库，也很漂亮，但它界面很简单，永远的是左边是提纲，右边呢是你可编辑的区域，就和你说就有点像啥呢，把 Word 的那个大纲视图放在这边，然后把 Word 的编辑视图呢放在这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操作的感觉是跟它一模一样的。那么有什么好处呢？它把你的任何东西，无论是你写文章也好，还是叫什么写程序也好啊，它把里头按照我自己的思想、我的理解，可以任意节点定义成一个节点。那么这个节点呢，相互之间是有一个抒情关系，全部展现在现在。这么做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呢？之前我们无论是用 Emacs 也好 ，VIM 也好，或者说 Visual Studio， 或者说现在流行的 Eclipse， 我们对于这个代码，我们能够对它的控制只能进行线性控制，对吧？它顶多能够折叠，顶多能够我点 class 蹦到那个它 那个叫什么创建的地方。如此而言，对它再也不能进行其他操作。也就是说，代码在我们脑袋里头，我永远是只能把它看成一个线性的文本。它，但是我们去想程序的时候呢，无论是从顶自下，还是从下从底自上，都是一个一个小的方案解决一个一个问题，全是抽象的，在我们脑袋里头。我们不得不是把抽象东西呢转化成这个叫什么类怎么地，再去想这个问题。OK， 在雷欧的帮助下，我可以把一个问题呢，就是按照它问题在我们脑袋里头形成的那个 image 或者那个概念映射过来。无论是在文本编辑那边，还是在这儿大纲这儿，都可以映射。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里。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之前那个幻灯。我看啊，早上我们讲的那个幻灯，那我是这么多的幻灯。我来写幻灯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么写的。好，大家可以看到，我所有的幻灯呢，第一页呢永远是这样，第一页就是这样。OK， 这是标题。下面呢就是啥呢？这是我相关的定义。这个呢是我相关所有的这个页面全藏在这个 at others 下头。那这些呢叫无论是这个也好还是这个也好呢，这都是雷欧它支持一种文献化的一种算子。 at others 啥呢？就向下钻，无限循环，就像那个 list 加个 i 一样，下面所有的节点呢它会自动给拼到这里头来。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看一下，只要是两边箭头给出来，它呢会自动把我标识出来的这种节点啊，两边都是就是输入化的这一种了，放在我想放的地方，齐活了。这是我最常用的这么几种算子，应该说是。那么这有什么好处呢？好，大家上午听我忽悠的72页，对吧？那在我考虑整个通篇去讲演的过程当中，哎，大家，这只是说讲演嘛，实际上编程是一模一样的。编程对我来说，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一般来说呢是生成这个我的各种各样的 DOT 工具的时候，OK， 比如说这是一个标准的那这是一个标准的 Python， 它的首页呢，我后来写程序呢基本上跟那一样，都是八卦，永远是八卦。就是说 OK， 首先声明，这是我的 changelog， 这是所有的实现的地方，这是我今天自单元测试的地方，我所有的代码都是从这里开始，然后呢快速去展开它。哎，等等，等等，啊，大家可能还会看到节点，节点，节点可以用中文，随便，支持所有语言。好，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再往下。现在可能大家还没感觉它的好处，好处是啥呢？我可以以我任意的一种颗粒程度去标识、修订、增补、调节、调换我所编辑的任何东西。来，这个编辑的时候呢，我可以啥呢？刚才也有朋友说，我们现在脑袋内存比较少啊，就只能耗得住上下20行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个也是一样，随着我随意操作，我永远是看到面前我想看的东西。而且呢，这种折叠当然也做得到，但是呢啥，我在这个里头快速是调，无论是一堆还是一组节点之后，那只要随时一保存，它就会自动的按照最终我们无论是编辑器啊还是怎么地啊，它最终是吐出来安全的线性的东西。好，因为这个很难现场给大家展示啥，那OK， 它特性基本是这样，特性基本是这样。这个有什么好说？最大的一个有好处是啥呢？它可以克隆。哎，大家看这个 Unix 编程叫什么艺术里头，经常说那啥 ，Unix 有两大核心，这个叫文化，一个是多用管道，把各种各样的小工具串起来；另外一个呢，它鼓励你代码的复制。而不鼓励你进行复杂的继承、抽象，对吧？文档这个对象，那档对象，它的那个 C 基本上都是大片大片的这个代码 copy 来去， 后来发现用了雷欧之后呢，我在刚开始在写的时候，就是说试制出来的大片大片的这个代码啊，刚开始为了让它运行起来，我以前在其他编辑里我不得不选择这儿 copy 那，选择这儿 copy 那，在这里头我一个节点可以随时排，就随时可以复制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呢，我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克隆，我这里是定义成 OK。 好，大家发现了，它这呢上面下面有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节点，而且节点里头内容是一模一样，我在任何一个里头改了，对应的那边其实也就改了，这就是克隆。这克隆有什么好处啊？Ctrl Z 不行啊。大家可能现在也发现了，在这个雷欧里头呢，它其实呢另外呢还克隆之后呢还引发一个什么好处啊？我可以在它其实是啥，每一个都是一个目录，我在一个界面当中可以管理我无数项目的无数文件，而我可以是跨硬盘、跨项目、跨文件的复制，或者说克隆啊，复用我想复用的一切东西。这个是其他任何编辑还没碰到我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因为我可以对我的所有文本或者说代码进行任何一种片段的这个调度啊复制，那么这样的话我进行重构的时候呢就非常安全，我永远只对我这一小块代码进行操作，不可能操作到其他东西。但是在其他编辑当中，我是经常手机颤抖，哎，不是跳哪去了，改了个东西再找回来，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字母的问题。OK， 说到现在呢，雷欧它的文学化编辑环境的可操作的部分特性呢，说出了基础的一些东西。但是把它用起来，用在你的开发过程当中呢，这是有一个思维的转换过程。你们用会觉得这个很复杂，一用呢会越用对它越有信心，才会感觉到什么叫文学化在这里头。这里我只能介绍到这样，大家都很迷惑，是不是？还有人已经睡着了，谢谢大家。最后说一句，我还有多长时间？
你还有两分半。
还有两分半，那么可以接受一个问题，我把它用足。有人想问吗 ？OK， 那么啊，还真有问题。哎，来来来，直接问吧。
啊，如果想更多了解内容的话，包括文学化
问我就行。
给你资源吗？
啊，资源。
对，资源。
资源它的官网啊，它那个叫什么文档啊，什么教学录像啊 ，slides 全都是。
啊，有。
中文资源那有啊，你现在中文奖里头我是写的最早的中文的那个忽悠，
只要看你就可以了，
找我就行了，你直接搜 Zoomcat 雷欧啊，中文奖上头有很多文章。
好，谢谢。
OK，
就差不多掌握这些文学化编程，你感觉要多长时间呢？
我比较笨啊，用了大概半年多。那么聪明的话，你只要是坚持用它，会突然之间就会啥来着掌握的这个，因为它的这个操作方法呢极其简单，你只要是看一下它的教程，掌握了3到4个算子就会用了。
那么这边编辑呢，就是说它整个那边的话，它首先看到它这个 GUI 是吧？它运行起来 Python 你会觉得非常的不爽是吧？
什么不爽？
首先它是一个 GUI 这边，你要在旁边让它运行 Python 你会觉得不爽是吧？
这个
编辑我也用过前面一段时间两个问题一起问。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你看它那边的话，应该是类似于一个只有语法高亮的纯文本编辑器一样的，没有什么自动缩进啊什么的，中国都很弱这些。作为一个 VIM 党，我离开 VIM 我活不了。
好，没关系，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每次呢就想让它能快速运行起来，对不对？这个呢雷欧呢有很多插件，它本身呢就含了直接让你运行当前这个可以输出的那个 Python， 这是可以有摁的。我比较懒，没配，我一般就是反正旁边开个命令行，调过去运行一下就行了。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它除了纯本一点点高亮之外，其他一切编辑辅助功能都没有，绝对都没有。所以我很认同这一点，它能让我回到真正的我跟我自己对话，没有任何人对我指手画脚。哎，当然，这个呢，有的人是啥？那些工具 VIM 里的什么工具配好呢，会大幅的提高你的编辑速度也好怎么地，但是你的产出效率不一定高。 就说你写的代码行多，比如说你写500行代码和我写5行代码，但是我用了5天，你用了半天，最后这事儿能不能干成可不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当然你有很好的编程习惯，我绝对不敢说 VIM 和 Emacs 不好啊，这个已经是提问环节了，超了30秒。OK，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就是看你用还是不用啊。有好的习惯你坚持，没有好的习惯你可以长时间没有。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